今天咱们来聊一下这个中国证监会加强了对于像富途这种跨境互联网券商的监管，要求他们关闭内地客户的账户并且进行罚款。这个事情对这些券商未来的盈利和股价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这个事情最近也炒得比较火，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CSRC， 也就是中国证监会对跨境券商最新的监管政策，这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变化是什么？
其实就是证监会这次是联合了多个部门一起发布的这个通知，那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要求相关的券商在2年之内要逐步的关闭现有内地客户的账户，而且还会有罚款，虽然说具体的罚款金额还没有定。
了解了，那这个政策对于富途的客户结构和资产规模会有多大的冲击？
其实现在内地客户占富途的总资产比例已经不到 20% 了，那客户数量大概是 13% 左右，所以其实香港和海外的业务增长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看来对富途整体影响还不算太大，
因为虽然说最近几个季度内地客户可能给富途贡献了 20% 左右的收入甚至更高的利润，但是新规出来之后呢，内地客户带来的这些收入和利润会在2年之内逐步的归零，那这对于富途来说肯定是盈利上面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其实也有助于消除未来的一些政策上的不确定性。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讲一下这个罚款和收入没收的事情了，就是说这次监管对于富途在财务上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具体影响？
这个嘛，其实监管明确的说了，会没收跨境经济业务的违法所得，然后并处罚款，但是这个具体的金额还没有公布，那我们估计应该是跟2022年之前内地客户相关的收入是有关的，因为其实从2022年开始，富途已经基本上不再新增内地客户了，而且那个时候的监管要求也是可以继续为存量客户提供服务。
好吧，那咱们再来讲讲富途的投资评级和一些关键的财务指标吧。就是说摩根士丹利给富途的最新的评级和目标价是多少，然后它现在的股价和市值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最新的情况是这样的，摩根士丹利对富途的评级是增持，行业吸引力是有吸引力，目标价是225美元，这就意味着还有 82% 的上涨空间。那它5月21号的收盘价是 123.86 美元，52周的股价范围是在 100.5 到 202.53 美元之间，然后它的流通股数是141百万股，市值和企业价值都是1371亿8800万港元，它的日均交易额是3亿600万美元。
听起来挺不错的啊，那它未来几年的盈利和估值情况呢？就是说市场普遍预期的富途的盈利和估值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2025年到2028年这几年，它的每股收益是预计在 80.24 港元到 136.25 港元之间，那对应的市盈率呢，是从 15.9 倍到 7.1 倍逐渐下降的，市净率是从 4.5 倍降到 1.5 倍，然后它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在 40.3% 到 27.5% 之间逐渐的回落。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题就聚焦在富途的这个估值的方法和它的风险点上面，就是说摩根士丹利是怎么来给富途进行估值的，然后它的这个基本的假设都是有哪些？
摩根士丹利对富途的估值是采用了现金流折现和市盈率这两种方法进行了一个概率加权，那其中呢，基本情景是占 60%， 牛市情景是 30%， 熊市情景是 10%， 然后基本情景里面它用了现金流折现的这个贴现率是 15.5%， 永续增长率是 4%，牛市情景里面它是假设2026年的盈利会增长 32%， 然后市盈率是21倍，那熊市情景呢是盈利零增长，市盈率是9倍。
明白了，那这个富途控股在未来股价可能会有上涨的机会，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下跌的风险，那这些关键的因素都有哪些？
就上涨的因素来说的话，主要有三个，一个就是香港和美国的股市表现要比大家想象的好，第二个就是客户对于加密货币的接受程度和使用程度要比预期的快，第三个就是日本的用户增长和变现能够顺利的推进。那如果是下跌的风险的话，第一个就是美国或者香港的股市出现比较大的调整，第二个就是对于内地的客户监管进一步的收紧，第三个就是日本的付费用户的转化和变现的速度要慢于预期。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富途控股因为这个监管的新规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挑战，然后也给大家讲了讲机构对于它未来的业绩和风险的一些看法。
没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